好，感谢主，很荣幸给大家可以来分享，今天的这个临战勇士的第六课啊。我先来做个祷告，天父，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下美好的时间，让我们在这里学习你的临战勇士。感谢主，谢谢主，我们都愿意成为一个临战勇士，在你的里面成为你的精兵，忠诚于你。谢谢耶稣，所有的搅扰，所有的拦阻，我命令全部的退去。我们正常的开始，得胜的结束，耶稣得胜，我们全人得胜。我在基督里讲精准的话，阿门。好，那我们进入这个第六期，这个临战勇士由我来为大家来分享。第六期呢，他给出来的这个题目是什么是临战勇士？第一大点，谁是临战勇士？第二大点，神以什么方式启示你应该是一个临战勇士？第三大点，临战勇士的精神。第四大点，临战宣言。好，我们看一下开篇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的2章3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那第一大点，谁是临战勇士？第一小点，临战勇士定义：凡是跟随耶稣。一个属灵的战士，如果说你决定凡事跟随耶稣的时候呢，那你就一定是以耶稣为主的，就是说你以耶稣为你的一切的主。那第二小点是临战勇士符合做耶稣门徒的条件啊。那我们看从古至今啊，牧者有提到说，属灵的战士满足一切作为耶稣门徒的要求，就是他这个是有要求的。如果你成为耶稣的门徒呢，那是有要求的。所以说啊，虽然说这个事过境迁呀，但耶稣对门徒的这个要求仍然是没有变过啊。这个圣经里面有记载的哈。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第三小点，临战勇士已经发展或正在发展出勇士的特性。属灵的战士是一个已经发展或正在发展勇士的特征的人。如果说你是一个勇士，一个属灵的战士，你一定有你的特征。好，那第四小点，属灵勇士，视他人生命值得自己付上生命的代价。属灵的战士，你会珍惜别人的生命的价值，你也决定愿意为他人的生命摆上你自己。那怎么摆上你自己呢？为别人去祷告，为别人去按手，这都是方式啊。那接下来是第五小点。临战勇士在基督里不因自己有限而设限，属灵的战士，你要活在基督里，不在你自己的限制里面。属灵的勇士不是按着自己能做的，而是你按着你自己，就是你所能够去做的、需要去做的、神需要你去做的。那第六小点，临战勇士不是纸上谈兵，一个属灵的战士，你不只是说是读几本书。或者是你开始计划你的祷告，或者是你去教会啊聚聚会或怎么样，然后呢，你不去到外面去，就是说你好像与世隔绝一样，这个不叫临战勇士，这叫什么？纸上谈兵啊。那进入第七小点，临战勇士实行临战纪律。一个临战勇士不是在名义上你加上属灵的这个征战，你加入一个属灵的征战。是一个真正属灵战士，就你如果是一个真正属灵的战士呢，那你就应该是或在去寻找和实践导正胜利属灵的这个纪律。那第八小点，属灵战勇士啊，在圣经上寻找答案，就是临战勇士在圣经上寻找答案。真正的临战勇士呢，你看到别人受苦，或者是看到。有苦难的这些人，他们有麻烦或者是痛苦的时候，那你就会有一个怜悯他们的心啊，你就会在圣经里面去找答案，为什么会有这些麻烦呢？找到他们呢？那你会以如何运用真理，以一种实际的方式去帮助他人而不是说是去嘲笑别人哈。那第九点，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是临战勇士，配合神做工的。神在某些方向呢，就是向我们表明了，我们应该成为一个属灵的勇士。 那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都是属灵的勇士啊。那在这个属那个 DHT 啊，也就是属天一致当中，研讨会中有提到过，说约翰雷克属灵力量的秘诀，属天一致的秘诀，特别是他属灵力量的这个秘诀中，谈到了7件啊，我们应该每天都要做的事，以便我们可以进入并维持这个属灵的生命，能够满足他人的需要。做需要做的这个事情，这些呢只是基础，不仅仅是要做这些事情，而是要行在其中，并且增长、成长。接下来看圣经说，我们已经停止了我们自己的功，但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神的功，但我们是在安息中做神的功。安息就是相信事情已经完成了，现在我们。正在实现他的旨意，通过做一些需要做的事情，以确保那些事情可以实现。那在《使徒行传》的3章，彼得说：“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这不是他自己的能力，而是神的能力通过他们做工，通过他们来工作的。”那我们看看后面，我们要注意一点的是，彼得。他仍然必须用右手扶着他，拉着他。那他在做什么呢？他在做耶稣的工。甚至耶稣说：“我所做的事情不是我做的，而是在我里面的父做的。”如果说你想成长，你必须就是明天比今天做更多。那基督徒的生活呢是动态的，昨天呼吸并不意味着你今天就不必了。如果说你继续。生活就要保持这个呼吸，呼吸就是基督的这个生命的相信，基督徒对这个在生命中的这个相信，相信就会导致行动，相信不是一种头脑的状态，是一种生命的状态，就是你如何过你的生活，你可以告诉别人相信什么，通过他们的一言一行是否言行一致有些人是口是心非的就是可以通过他的言行举止。可以看看他是不是言行一致。那我们进入第二大点，神以什么方式启示你应该是一个临战勇士？当神说以什么方式向你启示你应该是一个属灵的勇士，这是牧者说的话啊。我们是在说他以你是什么方式来向你展示，你可以在属灵上成长，在神的有。在神国有效的对抗你周围的敌人，在以往某些经历甚至是现在的环境，你在预备，使你准备好了成为一个临战的勇士。你在基督里或接受基督之前，你在天然的从事某些就是某种职业，你不知道你是否就是什么时候喜欢它，或为什么要往那个方向去发展，但是你就是被某个方向吸引。那就是你在不知不觉中试图通过天然的方式来实现属天的这个呼召那在这里我插入一个见证，我个人的见证哈。那我在这之前呢，2016年的时候，在这之前我其实一直都很喜欢电脑。为什么喜欢电脑？我不知道，反正我特别喜欢。其实呢，我也没有学过电脑从小就读了这个小学，也没有学过电脑。然后呢，我就特别喜欢他们，就是说要做这个旅游帖子，我就特别喜欢，我就说我愿意做，我也愿意花时间去学。所以我当时我在我阿姨的店里面，我在从事这个做这个旅游的帖子在发这个帖子然后呢，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在2016年的时候，我的牧者还有我的这个队长，他就多次的呼召说你来那个啥吧。我当时都没有答应，但是我很喜欢电脑。我很喜欢电脑，后来感谢主啊，然后后来我就就是神给了我一句经文，他说：“你当趁着年轻来侍奉我。如果说你不侍奉我的话，我会使石头起来欢呼的。你不做，自然会有人做。”那我当时的启示就是这个，所以2016年我就参与了这个服事，进入了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服事，我就从事的是这个调音台的工作。那也就是说是这个跟电脑是有关的，所以特别感恩。我进入这个团契以后呢，我发现就是我不会的东西我带我的这个姐姐，她说什么我一看就懂，真的是一说我就会。 所以说这荣耀归给神，所以说冥冥当中就在实现神对我属灵的呼召。好，进入第一小点啊，医生，那牧者说，他说他敢说，特别是基督徒啊，说每个基督徒医生都试图通过天然的方式来实现属灵的呼召。那其他的这个医生呢？那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医生啊，那他也希望说是在某一个时刻，他们都会相信耶稣，在任何啊，就是类别的医生会自动产生医治和帮助这个图像。那我们看到这一点是谁在做的？是耶稣在做的啊。那我们往下看，有些事情呢是可以会让你发展出啊某些意愿，可能会让你作为基督徒朝着成为属灵战士的前进。那我们进入第二小点，服役军人，那他有两种，第一种是退役或现役的这个军人，因为军人有好战的一面。那第三小点，经历病痛、疾病、患病或曾经经历这个疾病的，这约翰·雷克他有16个这个弟兄姐妹，有8个在他21岁之前呢死于疾病，那他就产生了真正的这个仇敌，就仇恨对那个疾病的仇恨，对疾病呀，他就是特别的仇恨啊，这就促成了他在这个成为了这个属灵的战士。成为属灵的勇士啊！今天这个课程里面提到了更多的就是勇士。那可以在这里说明清楚一点的，就是这不是像我们的天父试图以这种方式来去呼召他。我们要搞清楚哪些是仇敌的诡计，哪些是神真正在呼召我们的旨意啊！这个我们要清楚啊！这个只是说约翰雷克他醒悟过来了，他在真理当中醒悟过来，他发现了敌人，然后他去追杀敌人。为什么？因为杀害、偷窃、毁坏是敌人的这个工作，不是神的，所以家人们要分清楚啊。好，第四小点，就职服务性行业，人就是从事这个服务性的职业，因为勇士最首先的是仆人，是服侍者。那令人惊讶的是，如果你对世界各地勇士进行任何研究，无论哪个民族、哪个国家的勇士，你都会在他们身上发现这样的品质和特征。那历史上最大的勇士呢，是那些被称为武士的人。你也可以就是说，牧者说的是啊，他说你可以观察，可以观察到这些他们的这个思维模式呀，专一专注，心无旁骛，就像耶稣说的那样，全心全意的。奉献给他们的主人，他们是全心全意奉献给他们的，给他们的主人啊，他们不是信耶稣的啊。那接下来看到这个武术呀，武士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侍从，武士呢服务于主人，甚至于当他的主人去世时，他经常会就是作为这个陪葬啊，被要求自杀或者是技术性的死亡。那他这个不是正路哈，那他因为他不是在基督的里面嘛，他们往往只有一次性的开枪机会，他们会安静蛰伏，等待对方分心被搅扰的时候完美的时刻开枪，也就是他们会观察他们的动向，然后就是给人一个毙命一招就毙命了，所以感谢主啊，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学效法的这个方式。不是说效法他们的这个人而是效法的这个方式。我们对主要专一、专注心无旁骛，以基督为中心。那如果说我们要谈论，就说是你要成为勇士、临战勇士，那从技术上来讲说，那今天你要成为基督徒的这个武士，那也就是说成为天父的这个剑，活泼长存的话，天父的话，神的话就是活泼长存的话语。他的话就像剑一样，就是活泼长存的。那就是说，我们自己要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个上面。那第五小点，强烈的祷告倾向，强烈的祷告意向，或者是甚至说会说到强烈的渴望与神相交，那就是花时间和神在一起。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牧者在这里提到啊，他说的是你也可以就是像呼吸一样。一边祷告，一边做任何你需要做的事情，但重点是你可以感觉是停止还是继续。 反正就是你顺着圣灵去走，会到一个地步继续随行啊，比停下来更容易。那是因为你用方言祷告比你悟性祷告讲得多。所以呢，这是在方言多样性研讨会里面以及关于方言书当中，它都有提到过的。在某些方面，这就是所说的在这个灵里行走，在灵里运作，这是约翰·雷克称之为圣灵科学的东西。那进入第六小点，常被有关灵站的信息吸引。啊，你有被其他的这个灵站，信息训练所吸引吗？如果说你去书店呀，那这些书自然会，而然的会吸引你的眼球。他们呢，似乎会跳进你的眼帘。多的时候呢，这是神在试图吸引你进入这个方向啊。这是牧者他提到的哈，这样呢就可以在其中有所学习。那你也会就被这个关于灵站的这个信息吸引。啊，有点像这个灵里饥饿。如果说你想吃的健康，你不会等到说你饿了，你再去决定吃什么，那你会提前准备好这个饭菜，或者是携带一些吃的。不然，如果等到你饿了，你会去找吃的，这叫什么？饥不择食啊。那还有提到说是，如果说是你要随时准备好，那突然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里面就会有话语，那你就会胸有成竹。你不至于说是坐在环境当中去哭泣啊。那我们接着往下看，那牧者呢，他有之前去过，在这个教堂门前看到过，这样的一个警示牌，说太多的糖讲道会导致真理的蛀牙。那我们的牧者说，他认为很贴切哈，他说病从口入，你必须要对你自己吃的东西保持谨慎，然后精挑细选。并不总是说是很方便啊，他说你必须提前决定和计划，学什么都是一样，但是你要辨别真伪，确定目标，凡事必须回到圣经。对于某些类型的教导，有时候你必须吐出来，比你吃下去还多，因为吃下去都不实用，不实用的东西就要把它吐出来哈，就说你吐出来的东西比你吃下去的还多啊，是这样子的哈。那我们进入第七小点。预言倾向、战争和使徒导向，你可能会有这个强烈的预言倾向，通常也非常就是非常有这个战争的这个导向，尤其是如果说正确的完成，可称为坚定的使徒倾向。那使徒和先知是在教会的五重执事中两种主要的勇士。关于强烈的这个预言啊倾向或者是预言学习，那么在圣经当中，保罗告诉这个提摩太说，他说造者从前指示你的预言，你要打了美好的仗。因此呢，那可以现在看到是什么？预言的话不仅限于如此这般，那预言发出主要的目的是什么？给你一些征战的信息，在临战上表现方式是神通过某人对你的生命说话。那么就是说，你要在你相信，然后呢，你来提醒我们的神，说我现在提醒你，现在我要祷告的这件事将会实现。你可以通过方言祷告或者是悟性祷告，你祷告这些预言会去实现。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他这里有提到但以理啊，但以理他在被读就是说是被他读到了，他也是他们也要读圣经的啊，读话语的。他们被俘70年之后呢，他读到了这个时间，他通过先知知道了这个时间，那他就开始祷告为这些事情祷告，在被奴役70年，然后到70年的时间呢，然后他就开始祷告，他说神啊，你说的70年的时间到了，我们要自由了。如果他没有开始这样祷告的话，就是没有那样祷告的话，那他可能会超过这个奴役的70年。神说只有70年，只会有70年，这并不是意味着说什么时候会停止，它只是意味着什么时候可以停止。说你必须按照预言去打了美好的仗，这样你就可以实现预言的目标啊。那在这里我再插入一个小见证，我个人的。那我在多年前呢，就是我们的有一个国外的牧者，他来到我们的教会，然后当时他给我的一个预言是什么？他说。许多人会经过你的口， 啊，得到很多的造就，你的信心如狮子一般。就是这样的一句预言给到我今天，无论我发生任何的事情，别人冒犯我也好，还是什么也好，那我都能够勇敢的走下去。为什么？因为我有一颗狮子般的信心，所以我一直在活在这样子的一个预言当中，我一直也在走这样的一条路。我也相信我的口是祝福的口，能造就许许多多人，成为我天父的祝福的管道。好，接着往下讲哈。那看到说，如果你心里相信，就要口里说出来，它将成为现实。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牧者说，那你要宣告神的话，这就是宣告神的话的原则。你说出来就会实现。你要使用预言的话，那就在这个马可福音的11章的24节，你要结合每个原则去应用它。你结合在一起的每个原则，会使它能量倍增。就是更强大和更快。接下来我们往下看第八小点，第八小点就是宣行，履行宣教，宣教负担，宣教履行进行的就是宣教，履行总是有这个战争参与其中，可能说是你对某些国家传教，或者是你对它有渴望，但是这个渴望呢，甚至会你会常常为那个国家去祷告。或者是圣灵将你带向那个方向，那现在就是另一个，就是你对这个外宣教的这个渴望，有特别为之带祷的渴望，这和第五项强烈的祷告有关系啊。刚才提到过这一点哈。那进入第九小点，渴望带祷。那渴望带祷，首先牧者他有在这里提到，他说你不能够说你为别人你成为就是你不能为。你有信心，你不能说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你说我不能够为你有信心啊，你必须自己得有信心啊，这不是真的。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你就在浪费你带祷的时间啊。那接下来我们看他给的一节经文是，不是出于信心的就是罪啊，这是出于圣经的哈。他说你认为天父啊，我们的神希望你犯罪吗？没有信心代表就没有果效，因为什么？信得着就必得着，对不对？所以说。它是有果效的，因为是你有信心，使神的旨意在他们的生命中去实现。因为是用你的信心为他们完成的旨意，你不能说是在你带祷的同时，那你又不相信你对别人有信心，那你这样子祷告是无效的哈。那我们一定就说是你在带祷的时候，所以说他的题目跟这个小标题是给的渴望带祷。你给别人祷告的时候，你一定对你自己祷告的这个有果效的，说精准的话，我祷告就成就。啊，进入第二小点，那第二大点啊，第二大点，临战勇士的精神。第一小点，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书6章8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牧者他有提到说，这个经文说的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所以。随便说一句，我认为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他说在家里有个标明的一个，就是标签上面有说明，说是只有两个曾经为你付出生命的力量。那第一个是谁？耶稣。第二个是美国的军队。如果你不是来自于美国，这个感谢主啊，就往下讲哈。第二小点，基督徒信仰产生领袖，像耶稣一样行事。所有的基督徒信仰的这个目的，都是为了产生这个领袖。每个基督徒都被称为领袖，每个基督徒都被称为老师。无论是一人之师还是万人之师，每一个基督徒都被称呼教导其他信徒。如果说你教导，你就是领袖。如果你在培训某人，那么你就是在教导他们。圣经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们看到这里是圣经神说的话，他同样的提到了说你要去教导，那你就是领袖。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啊。每个信徒都是某个级别的这个领袖，也可以说是发展成熟。基督徒的领袖特质，那当然就是圣灵的果子， 圣灵的恩赐，然后按标准的基督徒发出功用。这意味着像耶稣那样去行事。耶稣是标准的基督徒啊，耶稣他是标准的基督徒，他也是基督的代表啊，也他是他自己的代表，具有属灵特质的领袖。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三小点，十强将军约翰逊啊，我的生命在神手中。那牧者他有读到这个十强将军的这个杰克逊的故事，他是一位令人惊叹的领袖，战斗领袖。短暂的军旅生涯，曾在这个弗吉尼亚军事他是学院是任教的。他显然是一个白人哈，他是一个白人。那在这里呢，他提到说他是在第一所黑人主日学在教学，同时他也在那里兼职教学。是一位神的仆人，如果他没有被杀，这个罗伯特你可能会赢得这个格底斯堡可惜他是被杀了哈。我们接着往下看啊，那这个约翰逊非常冷静，在石墙一般的坐在马背上，所以呢被称为石墙将军杰克啊。他们问他说：“将军，在战斗中你怎么能这么冷静？”这是他的回应。我的信仰导致我的信仰教导我，打仗就像在床上一样安全。神已经决定我生命的年日，我对此深信不疑。我时刻准备好去面见我的神，所有人都应该如此生活，就会坦然无惧。如果说我们不坚持真理那么最终我们将会开始相信谎言离开谎言的第一步就是什么？相信真理，相信圣经。第四小点，联合成军，团气是生命线。成为一个属灵勇士意味着什么呢？军队紧密相连的团气至关重要。团气不是你选择，而是必须。团气是临战勇士的生命线。所以我们需要小组学习嘛，团气嘛。我常常记得我们的平台带领人他常常说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一个人的路你可以走得很远，但是你走不长所以说只有你跟着大部队走，你才会走得很远才会走得很长好，接着我们往下看那他有提到说，狮子的这个战术就是恐吓这个猎物，直至离群，穷追不舍，直到这个受害者呢，精疲力尽。那他在这里提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狮子，他就是恐吓猎物，让猎物要离开。如果说他捕捉一群野牛，他好不好解捕捉？不好捕捉的。他捕捉一个，那是很好捕捉的。所以不要落单啊！至关重要的是保持团契的关系，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做到完美。如果说团契中的每个人都很完美，他们不会允许你进入他们的。所以我们不需要你保持完美，你可以就是加入任何的小组来学习，你不一定是特别完美的。好，接着往下看第五小点，临战勇士委身真理，至死不渝。勇士会找到一个目标，委身其中，然后完成任务，至死不渝。勇士找到真正的这个信息那真实的意义就是你真正的人生的这个使命，你并去执行它，你永不会松懈的。所以你不达目的就是誓不罢休，誓死不渝，至死不渝。进入第六小点，临战勇士寻求志同道合的，那勇士渴慕与这个志同道合的勇士去连接。那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是临战勇士，那你肯定就是怎么样？你会想着跟那些志同道合的人来跟他们连接，那什么是志同道合的？这里让我想到了一节经文以那清心自洁的人和他们同心来祷告，就是不能忍受在胆小的周围。圣经很清楚地说，神并没有赐给我们胆怯的灵，所以我们不是胆怯的哈。一人胆壮像狮子，在使徒行传中呢，使徒唯一的祷告的东西就是胆量，不是能量，胆量。在保罗的祷告最多的就是给他开传道的门，那他可以说是放胆讲说传讲神的道。那为什么呀？因为他每次就是他说话时都可能会死，因为别人会试图会去杀死他。 那所以说，保罗他很多次后，他祷告的就是什么啊？让主来给他胆量，让他可以放胆讲说神的话。好，继续往下看第七小点，找到你愿意为之献身的目标，为他而活。如果你的这个福音没有触动别人，那他还没有触碰到你，那整个话题就可以回到说我愿意，有一个标语，找到你愿意为之而献身的目标，为他而活。这才是真正的关键，这就是当你找到真理，那你就要确信你已经看到了。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第八小点，认识并坚持神是怎样的神。你认识神，先是通过对圣经，因为那是神的知识来的地方，那你可能会经历到他，并。体验到他一些祝福和不同的事物。你所知道的神是主要通过圣经知道的，那是知识的来源，那告诉我们他的所事和他所做的。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牧者有提到说，如果说你相信神，你必须说好，我相信你神，我相信你耶稣。耶稣说，如果你相信神，你就相信我。那谁是耶稣？他的名字叫什么？他的名字的这个字面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救恩，或是耶和华救主啊。那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一点哈，那他又后面有提到说，健康、完全、祝福、繁荣，一切都是在一起的。那现在可以看到他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你相信神，那么你就必须相信神是谁。他说他是谁？他是拉法，也就是医治的神。那他又说他是谁呢？他是耶和华沙龙，也就是平安的神。那他是耶和华齐根鲁啊，那又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是我们的义，耶和华齐根鲁，神是我们的义。所以你必须相信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好，接着往下看啊，接着往下看，我们就看到了，他提到说，我会为相信属天医治而死。像我为我相信神救赎而死的一样快，那你必须要找出神是谁，然后你必须要决定你是谁，然后你必须要决定你愿意为那个真理去死。所以说，我们死了，生命才能够进来。你愿意为那个真理去死？那他有提到说，后面有提到说，因为他不从事这个火柴事业啊，他从事这个救赎事业。他在努力的拯救灵魂。那现在他们已经改变了，不需要他再这样做了。那现在他就回到这个真理讲坛上，这就是改革者的心。他愿意改变社会，让整个社会发生那个改变，要有勇气和胆量。你想改变自己吗？勇气、胆量。好，我们进入第四小点。第四大点，临战勇士宣言。第一小点，临战勇士宣言，这就是牧者他提到了有统治所宣告的，他有学院，在这个晨祷和不同的这个场合，他们就会如此宣告。接下来可以看到他的宣告声明中，他说：“我以完成使命为首要任务，我不接受失败，我永不放弃，我是神的儿子。”我是人的守护者，我是撒旦的征服者，我永不撇下一个跌倒的同伴，我是领头带路的基督徒，我第一个进去，最后一个出来，我在这里差遣我。我们如此祷告，向一切都取决于神做工，向一切取决我们啊！这是他的宣告，这宣告很好啊。那第二小点。属灵勇士首要指令，我会给神带来荣耀，给人带来自由。这就是属灵的勇士，你的首要指令就是给主带来荣耀，给人带来自由啊，不是去压榨别人、压制别人啊。所以我看到有一些家人啊，掌控这个里面掌控的这个太厉害，有一点不顺服啊，马上就会跳起来啊。所以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作为一个属灵的勇士，你首先这个指令是什么？首要的指令就是你给神带来荣耀，给人带来自由。 好，进入第三小点，属灵勇士行动指令。我将用全心全意、全人全力爱神，我会爱人如己，对待他们如同我想要别人如何对待我一样。这是对你有益，我们要记住，要默想，这是神对我们讲述的。那第四小点，一人胆壮，一人胆大如狮子。这是圣经的话语，在诗篇当中，它有提到哈，一人胆壮，一人胆大如狮子，胆壮如狮子，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哈。那我们继续往下看，那我们就看到啊，牧者他在他的一位就是来自这个威斯康星州的这个约翰雷克的事工童工蒂姆，他的妻子还有一位牧师，加上他和他的儿子，他们一同在那里。到了那个。啊，海岛，他就在那里开会。那有一天，他说去了当地购物中心，他和他的儿子进去，里面有一家这个买这个咖啡啊。然后呢，他就牧师还有那个叫个迪姆的穿过这个购物中心，那天看起来说是风和日丽，碧海蓝天，非常美好的。结果突然一声巨响，他们称之为这个威暴。紧接着，这个暴风雨就是强烈的袭来，就像这个压缩的小龙卷风一样。那他当时就在他这个当时他儿子就在那个咖啡店，就听到房子吱呀吱呀的作响。那风暴呢？风暴前的巨大就把这个玻璃压的就都弯了。风暴一来，那这些从这个天花板到这个地板，玻璃窗户都爆了。到处都是飞的这个玻璃啊，玻璃的这个碎片哈，当场呢就有不顾啊，有人不顾自己啊，大概5岁的孩子啊，独自从这个咖啡店逃到这个购物中心走廊。那他的儿子看到那个男孩，就过去把那个男孩护在身下，躲在桌子下面，玻璃到处都是。那当时牧者他们呢，就和这个蒂姆还有这个牧师的就在大厅里，这就是很神奇的事情。他在以前从未见，就是从未见过，也没有说是经历过类似的情景。雨在风的作用下，侧身而下，这个横扫进入了这个购物中心。那最后这个雨夜到了这购物中心，那接下来就看到，在这个牺牲的拐角之处呢，他们也是不能够幸免的，风雨交加，非常的强烈。在这个拐角处呢，然后他们被淋湿了。好像瞬间就是有6英寸的这个积水，非常的就是快的充满，掺杂着此就是此啊掺杂着此起彼伏的这个玻璃爆炸的声，还有鸣笛声。他和这个迪姆立刻就向转向身一边跑去，就去了这个咖啡厅去找他的儿子。那他在那里呢，就是拐角处就看到了这个天，就是天已经黑了。那迪姆呢？和他就停下来，并以耶稣的名在发命。他说：“现在命令这个停止，现在我们开始命令。”那几分钟呢？这个就直接就停止了。他们确实的，就是会快速的停止，不确定说他们是否会停止那么快，但是呢，他们确实是很快停止了。所以呢，那我们的牧者有提到说，但是我要归功于。天父要归功于神，之后他们就回到了那里，说与他的儿子在这个所在的地方试图就是拦，这个警察试图拦阻他们，因为损失巨大，他们试图让所有的在购物中心的人中就是聚集在那里，以便清点人数。这个就说是警察说不让那你就说是你不能去那里我们要去没人拦阻他不能够说是阻止的。我，牧者说，他不知道他的儿子在哪里，或是发生了什么事，好像说是只是表现的，好像听不明白似的。但有趣的是，他在说英语。那他表现的好像听不懂，无论说是走到哪里，每个人都认为他在说西班牙语。在这个旅馆服务当中他对这个其他的团队成员是用英语打招呼的，唯独对他，就是对他，就是自动用这个西班牙语。我们看到这是神的奇妙哈，那在， 但是他不会讲这个西班牙语的。无论说是在什么地方，如果说你开始用另一种语言或口音啊对他说话，出于某种原因，那他会自动用一点点他知道的西班牙语来回复。他在这个乌克兰啊，他说他去过乌克兰，但他不知道乌克兰语，他也懂俄语。那他接下来提到说是，他说不明白的是，他说的一点。一个啊，他说他俩都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那现在到了他儿子所在的地方，牧师正在和这个警察谈话，让他忙得说是没时间，注意他们溜过去。然后呢，他就看到那个小男孩，那终于找到他的这个父亲。现在之所以他说这个呢，是因为发生这种情况下，当几百人不到1000人都往这个商场里面跑的时候，他和这个蒂姆啊是。仅有两个转身朝门走去的，啊，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胆怯的灵，他们有刚强仁爱谨守的灵。所以这种情况下，暴风雨来临的时候，那个玻璃整个都被弄碎了。那我们想想，那个时候很危险的。但是感谢主啊，他没有说什么，他没有胆怯的灵，勇敢的转身就往过跑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啊。那他提到说他有一件那个 T 恤，他说有几件，其中一件上面呢印着这个叫什么军游的骑士，另一件呢印着警察，两件都印着同一个信息。他说牧者提到说他说我和你之间的区别就是我朝向这个枪声跑，这就是心态，就像十强将军杰克所说的。如果说你与神同行呀，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啊！你与主同行就没有什么可怕的，甚至死亡你也不怕。多年前有一部电影叫做和这个李小龙一起进入龙什么龙潭吧，应该少了个字哈。那里面有一个就说是叫这个吉姆凯利的一个男人，他在这个电影中名叫威廉斯。那有一个坏家伙对他说，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你生下来只知道生存，但真正的你必须学习死亡。威廉斯回答说：“我不会浪费时间在这个上面。”他说：“当他来的时候，我都不会注意到，因为太忙着自己很酷，这就是他的心态。他不害怕死亡，他说他觉得就是说是，因为他们如此害怕某种形式的这个死亡失败。”死亡，荣誉的死亡，但真正的死亡是永远不尝试、永远不进去、永远不尝试任何的事情啊！那我在这里再插入一个见证啊，到最后的时期，我再插一个见证，见证就是我个人的见证哈。我记得有一次，我发现我自己身体好像就有点在往下滑嘛，有一些症状出来。那我当时我就没有想太多，我直接就对我自己说精准的话，我说：“我说耶稣，你如何，我如何。”我说这些症状都不属于我的，我当时我就这么说的。后来我当时因为那会儿还没有说是就是学习那么多东西嘛，然后当时就是刚刚领受这个作者牧者他的课程这些话语，我马上我就回到说，我说主没关系，反正我死了就到你那里去，我不管，我没有关系。我把这个话语说出来以后，我当天就没有任何的症状，所以我不惧怕死亡。如果为主而死，那是很荣誉的，很光荣的。但是感谢主，那就看看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预备的心，你有没有这个资格？好，感谢主，今天第六期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祝福每一个家人们能够聆听，能够把这些话语记到心里，今天的话语能够给你们带来帮助，哈利路亚。